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真的感谢神，借着诗班，借着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我们能够一起来赞美他。我们还是在准备今天所讲的信息，就在思考，年底又快来到了，那圣诞节又快到了。那我们要了解庆祝耶稣诞生，他到底跟我们有什么独特的之处，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在开始分享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公义又怜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让我们能够你和好。谢谢你救赎我们。我们在此真的也要向你忏悔，我们在过去一年来，无论有得罪你或得罪人的地方，求你再次看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再次来洁净赦免我们的罪。求你与我们同在，等一下的信息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跟我们每一位说话，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也谢谢耶稣为我们的救赎，为我们的复活，也要将来再为我们再来。以下的信息就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让说的跟听的都蒙同造就，让祷告感谢乃是奉救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是庆祝耶稣降生的日子，到底它有什么独特之处，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越来越商业化跟世俗化，通常我在公司上班或者是遇到一些人，他都问说 Are you ready for Christmas? 意思就是说你有礼物准备好了没有的意思啦，买好了没有。那很多人就会说 Not yet, 还早嘞，都是通常在24晚上快要店快要关门以前，大家都 还去购买这些礼物。但是我们基督徒必须清楚明白，圣诞节的主人是耶稣基督，这节日是为了纪念他的降生而设立的。那耶稣基督他降生有什么独特之处？第一个，他是有空前绝后；第二个，平安，他带来平安。他降生的时候惊天动地，他降生的时候带来不可思议。再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千真万确的。空前绝后，人类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的诞生能像耶稣基督那样有那么多先知写下有关的预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年都要过生日，但是都是很平凡的，没有像耶稣基督他在诞生以前圣经的预言的精准性叫人非常的惊讶。在圣经有包括预言基督降生的地方、降生时所要发生的事情、降生以后他的生平的事迹，这些都完全的应验。牧师上个礼拜也有说，创世纪最先预言基督要成为女人的后裔。你如果把所有旧约中的有关这方面的预言与新约的记载把它串联起来，你会惊奇基督降生预言的应验是其他宗教经典所没有的。他的降生到今天为止 仍是人类历史中一件空前绝后的事迹。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两个经节，就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个先知他所预言的。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必成全这事。我们在这个新约这边有一段经节说，希律王执政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时有几个星象家或者可以译者有智慧的人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我今天所用的经节都是现代的新译本。那我就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网上有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 那时所发生的那些星象，在我们中国汉朝的时候就有记载，很有趣。在中国汉朝，天文学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观测仪器及其设备的研制、天文观测精度的提高和历法的创制与创新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所以有人说，这个时期称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黄金时代。OK，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这很有趣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汉朝的个天文志里面，它有记载：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传日，牵牛日月五星所同起，隶属之源，三正原始，会而出之，根改根之象也，其出九者，为其事大也。翻译就是说，有一颗彗星从牵牛星座而出，有七十多天之久，标志着旧的时代被新的时代所取代。按照汉朝当时的研究结果，当彗星长时间的出现，这说明一定会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我们都知道彗星，我们常常有时候去看彗星，应该是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这颗彗星在天上有七十天之久，所以当时的汉朝这些天文学家就记录了这个真实发生的事迹。还有一段就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有记载到，从大约正午直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太阳没有光，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耶稣大声呼叫：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个事件在汉朝的当时也记录下来。他说：癸亥啊，日有食之，必正殿，请兵不听事五日。朝日，吾得伯至。这个字怎么念？宅啊，则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其上书者不得言甚。就是该月的最后一天，癸亥日，有日食发生，皇帝避免进驻正殿，停止了一切军事活动，五天不理国事，他又做了正式的声明说：我品德不好，引致这样的灾难，甚至太阳和月亮都被遮蔽了，我甚恐惧战惊。还有什么话说呢？凡善咒的人不许提圣字。其实我们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在汉朝以前都是敬天的一个民族。其实佛教、回教这些宗教其实到后来才传到中国的。 所以当时的皇帝跟百姓那时候的人是不敬拜这些民间宗教的，所以皇帝他特别就是有看到这样的记录，他就自己觉得是他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罪恶。然后后来又有记录的记录这一日日葵夏至月、哦、大家看了、哦、我不太会念这个文言文、哦、我念这个翻译的白话文比较容易。夏至四月壬午日，皇帝诏书说阴阳错位发生日时月时，众人的罪落在一人身上，皇帝那时候就宣告大赦天下。这是很有趣的，你们有兴趣可以到网上 去找。所以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念那个经节，在耶稣断气之前，日食持续的日食、哦、有三个小时，从中午到下午三点。在那时，犹太人的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象征着神与人之间的障碍被一次而永远的清除。那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是记载在《后汉书》中的这个日食和月食现象。这里的癸汉日是指东汉光武帝统治时期第七年，是三月的最后一天。这个巨大的天文现象发生在公元31年，是描述星象事件后大约的34年，就是耶稣诞生以后的33年。这非常的非常的准确。当时东汉的首都是在洛阳，在耶路撒冷的东部，所以耶路撒冷是在西边，洛阳是在东部，时差大概有五个小时。假如这一个天文现象有三个小时的日食发生在耶路撒冷，那么在洛阳就是在下午的五点到八点会看到这个日食的天文现象。这就解释到为什么中国人在洛阳那里可以看到日食又看到月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皇帝他很敬天，所以他看到这样的异象，他就 有这样的反应，然后 他就跟他们大臣宣布说，在此间禁止谈论神圣，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一个，即使他是一个皇帝，他知道 他是一个不完美的，他知道所有的人罪有一个人承担，最后他宣布大赦天下。这个很有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耶路撒冷那发生的那些天象在中国都有看到，而且被记录下来。那在后汉书又一处有一个人注释说，日食发生在癸壳日，说明有天人死了。真的是这个人不晓得 有这样的智慧，他这样解释说，来自天上的人子死了，一个多么准确正确的描述来对十字架受死的理解。所以耶稣的降生是空前绝后，当美国的太空船第一次成功登陆月球时，当时的总统说那是空前的壮举，那格里汉先生却说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平心而论，人类历史最空前也是绝后的伟大时刻，就是神的儿子这位无限永恒的神降临到世界的那一刻。所以真正的空前绝后的时刻是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降临到这个世上来。第二个特别 的现象就是平安。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个路加福音二章十节，来一起，天使说不要怕，看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一直以来圣诞节总是给人们好像带了一个平安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说耶稣降生的24号那个晚上我们称叫平安夜。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称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我们不叫做快乐夜、幸福夜，而叫做平安夜呢？真正的平安，我们都知道，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也不是来自于他人。如果我们真的去思考，所谓的平安是上帝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平安只有这位上帝以及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才能赐给我们。刚才我们读到这个还有一段经节，我们来一起来念，路加福音1章78节跟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因我们神的怜悯使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光照那坐在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最后这一个经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降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平安不是来自于他人，是只有这位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才能赐给我们。这段新圣经我们可以明白，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别人所能给我们的。我觉得下面这一段话我从网上找到的，我觉得很有共鸣，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真正的平安能使我们即使在失业、贫穷、生病中仍然能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能使我们即使在孤单中仍然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能使我们在面对死亡时仍然感到平安，因为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真正的平安不是你在风平浪静中的平安，而是在大海翻腾、惊骇骇浪中你仍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不是你在健康财富中的平安，而是你在人生艰困或低谷中仍有平安。我觉得这是真的真的非常的贴切。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今年或者从去年开始就经历到很多的冲击，但是感谢主，我们真的有那个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耶稣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世人给我们的平安。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真的继续加油，能够找到那真正的平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平安，才能使我们更有力的去克服困难，走出人生的低谷，使生命虽然经历风雨，仍然感到心中有平安。真正的平安才能使我们对生命充满信心、力量和盼望。耶稣降生第三件事情是惊天动地。刚才我们读到那经节好像都很平安，因为耶稣是生在一个小小的安静的伯利恒。其实当些牧羊人他们也惊吓说，怎么有天使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有一点惊吓。第二个惊吓是有几个博士从遥远的东方来，长途跋涉千里来到耶路撒冷寻访圣婴的这个事项。他们来到这个伯利恒，惊动了全城的人。圣经记载，当东方博士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那时的人反应是，叙利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所以当时有造成了一些当时的惊天动地的事件。第三件惊天动地的是，当叙利王听见东方博士的话，后来知道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发动一次凶残的大屠杀行动，下令把所有2岁以下的婴孩都杀掉。 所以耶稣的降生在当时的历史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第四个是不可思议，基督的降生实在叫人不可思议，神竟然愿意取人的身体，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下来，而且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他从无限进入到有限，从尊贵变成卑微，从永恒进入人类的历史空间，这真的是难以思议。不管人如何相信或不相信这些事情，我们基督徒要完全相信这是神的大能，更是神最不可思议的行动与方法。所以保罗才说，我们一起来念，近前的奥秘真伟大，这是众人所公认的，就是他在肉身显现，在圣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最后一个现象，千真万确。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这一节经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见的。或许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降生这个事实，认为这些是凭空捏造的童话故事。就像当时那些文士们，当这些三位博士去问他们耶稣降生在，这些文士其实都知道，还告诉他，哦，照圣经上旧约圣经讲这个耶稣基督会诞生在某个地方，但是这些文士们他只是脑中的知识而已，他们不认为基督的降生对他们有什么特别意义。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了解耶稣基督的降生跟我们有什么特别意义。我们读了这句话，这个经节是代表神的伟大救恩实在是太奇妙，我们是谁竟然蒙神付上这么昂贵的代价。所以在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不只要庆祝圣诞节，也是要喜乐的过圣诞节，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们周围的还不信主的家人、亲戚、朋友们，还有同事们。再下来我要分享基督，耶稣基督再来。通常只会庆祝耶稣的诞生，我们常常想说耶稣是一个慈爱的，他来是为了要救赎我们。但是在圣经里面，除了耶稣降生，基督再来是圣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预言。出现次数排第二的预言是审判日。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想说要不要讲这些比较严肃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他不只是来救赎我们，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要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大家真的要警醒。基督再来，在圣经有好几段经节都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要审判我们，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在使徒行传，在哥林多后书5:10，因为我们众人都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使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报应。希伯来书9:27，按着定命，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所以 为什么要有审判？因为人生很不公平，对不对？我们不可能， 我想在座的人不会说人生很公平，我们都觉得人生不公平，所以神他是一个良善的神，有一天最后的公义必要伸张。现在上帝的愤怒只是在酝酿而已。最近你们如果有知道，台湾最近有一个新闻是很大的，台湾为了这个同性恋还有多元成家在闹翻天了。那我有一些基督徒的年轻的朋友，我不晓得台湾的年轻人，我想美国的年轻人这一代也是，他们会同情同性恋比较多，因为他们说神是慈爱的，上帝是爱啊，所以上帝一定是爱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没有错，上帝是爱。但是在圣经里面，老实讲，你如果仔细去查考圣经，圣经很少讲到上帝是爱，大部分上帝所讲的是上帝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要爱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了上帝是公义的。现在上帝只是允许，就是容忍这些罪恶在酝酿而已。如果你们 有煮过牛奶或者煮过稀饭，你如果一不小心的话，牛奶跟稀饭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没有关好或者那个火没有弄好，它马上就，你不注意接一下电话或做一些事情，牛奶或者稀饭就会在微波炉不是微波炉，就是那个 stove 上面满溢的。用这个来表示来解释上帝的愤怒是在酝酿，他在那个锅子里面是在酝酿。我们看到世上这么多的罪恶，越来越多的这些败坏事项，上帝是在愤怒，是在酝酿，有一天等他爆发出来的时候就不可收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册子，我们再来读下面几个经节。这在启示录20:12，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我又看见了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都展开了，还有另一卷，就是生命册，也展开了。死人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下面这一节，得胜的也必这样身穿白衣，我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还要在我父和他的众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最近在大选才完了，在大选以前我们都知道美国发生了很多那个 hack email 的事件，这些人他们写一些 email 或者讲一些话都晓得是没有人能够看到，结果被人家偷到了他的 email account，所有这些不好的事情都被揭露出来了。有一天当我们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我们所有在网上看的 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事情，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讲的言语，都会记录在我称为这个叫做这是你的一生这本册子上。如果这是你的一生的册子上面，这上面所记录的所有的我们不愿见的事情，或者是好事或者怎么样，都记录在这边。我不愿意将这本书让大家看，因为到时我会觉得我很没有面子。我想在座的人，你也不愿意将你这是你的一生的这本册子揭露在别人的上面。但是圣经上说，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站在主耶稣审判台前，会把你揭露出来。但是有个好消息，就是下面这个经节说，得胜的也必这样身穿白衣，我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们的名字如果记在生命册上， 等耶稣基督在审判的时候，他如果看到你的名字记在这个生命册上，他就有可能，就是我所看的经节是这样，他就不会去看你所做，这是你的一生来审判你，因为你的名字已经记录在生命册上。怎样能够将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而且是真正的接受。我以前在 PCC 教会，还有来这个教会2年半，我带过很多受洗班，很多弟兄姐妹当时都很火热，都愿意受洗。可是有一个现象我一直不了解，我跟美玲常常在讲，常常受洗完的这些弟兄姐妹可能刚开始会来教会，可是过了一阵子就不见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受洗以后我们的生命有可能就是会，你如果真正的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很 serious， 我想你的名字会在生命册上，这是我所解释的。但是你如果流失了，不热心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当然很多人在讲这个生命册这个时候到底会不会被涂抹他的名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容易争辩的事情，到底我们的名字 会不会被涂抹。在圣经上有四个讲到生命册，但是有三节讲到你的名字会被涂抹。我们不要争辩到底你的名字会不会被涂抹，但是有一个经节让我们很有把握的说，得胜的也必这样身穿白衣。所以我们只要得胜，如何得胜？所谓得胜就是圣洁，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从信主以后常常警醒度日，每天过着圣洁的生活，即使我们在犯罪，马上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我想我们是得胜的。所以到底我们的名字会不会被耶稣涂抹，我们不要担心。我们所要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常常每日圣洁的度日，有没有跟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来服侍主耶稣，来到这个教会来服侍，这是我们所要去思考的。所以我说有个好消息，如果审判日那一天神在主耶稣在看我们，这是你一生的册子，但是又看到陈伟杰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那我就安稳了，对不对？所以我很鼓励大家还没有信主的，真的要好好思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的名字就会记在生命册上。我知道今天这个月是圣诞节，我们应该要讲个很高兴很喜乐的事情，但是有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教会讲到，所以我会要把这些比较严重的就是要跟大家提醒，不要以为受洗以后就平安的拿到上天堂的机票。我们要得胜，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要得胜的要穿这样的白衣。今年快要结束了，我们是否能够在信仰上坚忍忍耐到底呢？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在座的都能坚持到今年，但是明年呢？我不晓得明年我们会去哪里，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是否能够忍耐到底？圣经常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圣徒的恒忍永门保守，很多我想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一项宝贵的应许和恩典，但是却不是没有挣扎和痛苦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个宝贵的应许，但是我刚才所说的，你如果不是持续着圣洁的话，我不晓得当以后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你如何来面对耶稣的审判。 所以在年终的时候，我想鼓励大家，让我们一起一次再一次的打好那美好的仗，相信上帝绝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我们的名。上帝应许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并非暗示有些人的名被涂抹，这段经文只是强调，如果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一定会坚持到底，上帝绝对不会擦掉你的名字。名字被涂抹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上帝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帝会在生命册上保守你的名，这是上帝的其中一项应许，给那些持守信仰得胜到底的人。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在今年，在明年，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坚持到底。什么是能肯定做个讨神喜悦的人呢？如何成为圣洁呢？在帖撒罗尼迦四章有出现三次成为圣洁，连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有四次，所以这个圣洁是一个主要的 key word， 是一个要字，也是保罗要在帖撒罗尼迦所讲的主题。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成为圣洁，是每位基督徒最关心的主题。基督徒如何成为圣洁呢？是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圣灵的，我们要努力，但是要靠着圣灵的内助来帮助，能够成为一个圣洁，能够讨神喜悦的人。要想成为圣洁，讨神的喜悦，我们就必须依靠神，在基督的恩典里，依靠圣灵成为圣洁，以讨神的喜悦。总结就是说，耶稣降生的目的是要来救赎我们。感谢他，他又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要给我们要有确据，有永生的确据。然后呢，他一定会再来。当我们再来的时候，他不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慈祥又救赎的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是一个以审判官的样子出现。让我们每一个人当站在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愿我们每个人在主耶稣在看这是你一生的时候，他看到我们的名字是记在他的生命册上，而且我们是永远的持守不跌倒，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要相信，只要我们持续在他里面，我们的名字绝对不会从他的生命册上被涂抹，这是我们的确据。只要我们真的做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跟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就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公义又怜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救赎我们，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因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这样的救赎。我们又谢谢你，耶稣基督在三天后他受死以后，三天后又复活，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成为我们得救永生的确据。在经上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是一个审判官的样式出现，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册子，这是我们的一生，要在众人面前显开。我们谢谢你，你在经上又给我们应许说，当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耶稣基督就不看在我们所行的那些不好的事情， 在我们一生当中那些册子。只要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我们就到新天新地，到天堂跟你永远的在一起。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应许。我们要圣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成为你喜悦的儿女，因为这样你给我们的确据是我们的名字永远不会从你的生命册上涂抹。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常常无法行出讨你喜悦的事情，常常得罪神得罪人。求你真的赦免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让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得胜而且讨你喜悦的儿女。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从圣经上给我们这样的一段经文，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更了解。孩子，如果有真的讲不对不合你心意的地方，就从你从这些弟兄姐妹的心中思想中挪去，不要在他们心中存留。但是孩子，如果今天所分享的是合乎你的，就将这样一个道理放在我们心里当中，那我们在今年明年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过一个圣洁讨你喜悦的基督徒。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以上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感谢还是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等一下一起，我们站立来唱，我们唱这首诗歌《苦世欢腾》。